第58题，乐园与火狐。一，乐园。在圣经中，除了伊甸园以外，还说到两个不同的乐园。一，阴间的乐园，即阴间的安乐部分。阴间在旧约希伯来文是示阿勒，在新约希腊文是哈底斯，乃是人死后灵魂所去的地方，其中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义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在这里得安慰。路加16章22节25节。阴间里的第一部分是安乐的部分，就是阴间的乐园，也就是义人死后灵魂所在的地方。路加16章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那讨饭的拉撒路死后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虽然也是阴间的一部分，却是叫人的灵魂得安慰的地方。那讨饭的拉撒路死后灵魂就是在这里得到安慰，他的灵魂乃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怀乃是一个叫人得安慰的地方，所以阴间里亚伯拉罕的怀就是阴间这一部分，乃是叫人得安慰的一个地方的象征。我们要知道，人死了，灵魂离开身体，就成了脱体的灵魂，也就是赤裸的灵魂，乃是一种不完整、不正常、羞耻的光景，如同人赤体是羞耻的一样，所以是不能进到神面前去见神面的。就是属神的义人死了，灵魂也是这样，但他们死了，灵魂到哪里去呢？他们脱体的灵魂既不能进到神那里，又不该到阴间里受痛苦，就该到哪里去呢？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按理死人的灵魂是应该到阴间的，因为阴间是专为死人的灵魂所预备的，是死人的灵魂在复活以前一个时期的拘留所。人死了之后，灵魂必须到阴间这里等候复活，所以圣经常常是把阴间和死亡连在一起来说。属神的义人死了，按理他们的灵魂也必须到阴间里，但他们是神所称义的人，又不该到阴间里受痛苦，所以神的智慧就为他们在阴间里开辟了乐园一部分，叫他们在这里先得安息，等候将来复活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千年国度之前，再从这里出来复活起来，穿上复活的身体，被提到天上与主永远同在。他们在未复活之先，虽然没有死的痛苦，但因他们是脱体的灵魂，是不完整不正常的人，却仍有一种死的行情，死的羞耻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还得到阴间去等候复活。到复活的时候，他们再穿上身体，成为一个完整正常的人，就完全脱去死的情形和羞耻，所以就能到天上与主同在，而不必再到阴间了。当他们死后去到阴间的乐园里，虽然脱离了世上的痛苦，而在这个乐园里得到安慰和快乐，但他们还没有得享新耶路撒冷那个乐园里的福气，直到他们复活的时候，因为那个乐园的福气乃是等到他们复活穿上身体，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后，才能够进到主面前去享受的。二，是主耶稣死后三日三夜所在的地方。耶稣对他同定而求告主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23章43节。人子要三日三夜的在地心中。马太12章40节原文。他不撇在阴间。使徒行传2章31节。阴间的乐园也是主耶稣死后三日三夜所在的地方。当主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曾对求告他的强盗说，那天他要同他在乐园里。行传二章给我们看见，那就是在阴间里。这叫我们知道，主一死了，当天就会进到阴间的乐园里，并且照马太十二章四十节的话看，他是在那里三日三夜，直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三，是保罗在异象中所去的地方。并且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带到乐园里， 林后十二章三至四节原文，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在异象中曾被神带到乐园里。许多人以为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乐园，就是他在前一节所说的第三层天。但照这段圣经的原文和他所记载的事实来看，这里被带到乐园里和前面第二节被带到第三层天上去，乃是不同而相对的两件事。这段圣经是说到使徒所得到的启示，神为着叫他得到一个完全的启示，就不只将他带到第三层天，给他看见天上的事，并且也将他带到乐园里，给他看见地下阴间里的事。圣经是把宇宙中的空间分作天上、地下和地底下三部分。一个人在宇宙中要有完全的启示，就必须知道这三部分里头的事。保罗是一个活在地上的人，当然知道地上的事，但天上和地底下阴间的事他不知道，所以神就一面带他到天上，一面又带他到阴间的乐园里，给他看见天上和地底下阴间里的事。因此他所得的启示甚大，所以阴间的乐园也是保罗在异象中所去过的地方。四，这个乐园在哪里呢？在地心中，马太十二章四十节原文，照这里的话来看，这个乐园是在地心里，因为这里所说的地心中，就是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里所说的乐园里。在阴间，行传二章二十七节三十一节，照这里的话来看，这个乐园也是在阴间，因为这里所说的阴间，也就是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所说的乐园。在里面的义人并没有升到天上，他们还在地底下，因耶稣的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十至十一节。许多人以为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把这个乐园里的义人带着升到天上去了。但这照两处的圣经来看，在主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乐园里的义人并没有升到天上，他们还在这地底下的阴间乐园里，因着主的名而屈膝，称呼主为主。在主升天以后，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还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这证明直到那时，这个乐园里的义人仍没有升到天上。如果真的在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们也都升天了，就在主升天的时候，地底下怎么还能有人因主的名而屈膝，称呼主为主呢？启示录六章九节给我们看见，直到第五印的时候，也就是将近这世代的末了，他们的灵魂还在祭坛底下，祭坛是在地上，往祭坛底下就是在地底下，所以那里是给我们看见直到这世代的末了，这个乐园里的义人仍在地底下的阴间乐园里。他们在这个乐园里既然就是在地底下，也就证明他们所在的这个乐园乃是在地底下。所以这个乐园乃是在地底下，就是在地心中的阴间里，虽然在地底下，地心中的阴间里，但仍是一个乐园，因为义人的灵魂在这里能够享得安乐。今天在基督教中，一般的人都相信这个阴间的乐园，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已经把它改了一个地方，就是从阴间改到天上，也就是改到天堂去了。这样相信的解经者，像斯可福那一般的人，是根据以弗所四章八节的话做这样的主张。他们说，以弗所四章八节所说掳掠的仇敌，应该翻作掳掠了仇敌所掳掠的。他们认为仇敌所掳掠的就是那些在阴间乐园里的义人。在他们来看，那些义人的灵魂在阴间里乃是被仇敌魔鬼掳掠去了，而扣在那里。现在主既借着十字架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胜过死亡而复活了，所以在他升天的时候，就把魔鬼所掳掠去而扣在阴间里的这些义人的灵魂掳掠回来，而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就根据这种见解而主张说，主升天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义人灵魂所在的乐园和这些义人的灵魂一同从阴间改到天上去了。我想我们只要稍微细查一下，就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是太牵强了。 不要说他们对以弗所四章八节这句话的翻法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也不能根据他们这种翻法而断定主升天的时候就把阴间的乐园也改到天上去了，这不免推想的太多了。至于掳掠了仇敌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实在就是指着掳掠了仇敌，不过这里的仇敌不是指一个被掳的敌人，乃是指一群被掳的敌人，就是指魔鬼和他的使者们。所以这话乃是说到主如何胜过了仇敌魔鬼和他的使者们，不是说到主如何把义人的灵魂从魔鬼手下掳掠回来，因此就更不能作为阴间的乐园改到天上的一个根据。主张阴间的乐园已经改到天上去的人，也把林后12章24节的话当作他们这样主张的有力根据。在他们来看，那里所说使徒保罗被提到乐园和他被提到三层天乃是一件事，所以在他们看到保罗这样被提的时候，乐园不再是在阴间，乃是已经改到第三层天，就是天堂上了。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照林后12章这段话的原文和他所记载的事实来看，这段话所说的和他们这种的见解正正相反，不是证明一人灵魂所在的乐园今天是在天上和天堂是一个地方，乃是证明这乐园今天还是在阴间，和天堂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原有两处圣经也是主张阴间的乐园已经改到天上去的人所当作根据的，就是林后五章八节和腓立比一章二十三节。这两处圣经说离开身体与主同在，离世与基督同在，他们就根据这两句话说，主现在乃是在天上，信徒离开身体便与主同在，离开世界便与主同在，而信徒离世之后所去的地方又是乐园，这岂不证明今天乐园就在天上吗？但我们要知道，与主同住与主同在在信徒被提变化与主同在之前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方创世纪五章六节说，以诺和挪亚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与神同行。再比方我们书房处的那本与神同在也说到我们今天在地上如何就能与主同在，这些都是相对的说法。照样林后五章和腓立比一章的话也是相对的说法，信徒活在这个属土的物质身体里，就是活在属物质的世界里，虽然能在心灵里与主同住或同在，但总是隔着一层物质。信徒若离开身体，就离开了这属物质的世界，而进到另一个属灵的世界里，自然就比较更深更近的与主同住与主同在了。虽然信徒在那里还不是完全与主同住，还不是绝对与主同在，但总比信徒在肉身里活着的时候是更与主同在了。所以这两处的圣经并不是说到信徒离世就得以绝对与主同在，所以也就不能证明信徒离世所去的乐园乃是在主现今所在的天上。也有人说，历代死了的信徒所去的乐园今天若不是在天上，就贴前四章十四节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把历代死了的信徒与主耶稣一同带来，怎么讲法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信徒死了乃是从这属物质的世界进到另一个属灵的世界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把他们从那个属灵的世界里和主耶稣一同再带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这不能证明在神未把他们带回来之先，他们一定就是和主耶稣同在天上。比方一个姊妹的丈夫是在美国经商，儿子是在日本读书，丈夫有一天写信告诉她说，等她回家来的时候也要把儿子一同带来，这不能证明她的儿子在未回家之先就是和她的丈夫同在美国。照样贴前四章的话也不能证明在信徒复活回来之先就是和主同在天上，所以也就不能证明信徒复活之先所在的乐园乃是在天上。所以阴间的乐园已经改到天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照圣经来看，这个乐园今天仍在阴间，并没有改变地方，因为这个乐园仍是在阴间，所以其中的义人将来复活就是从地底下起来，这样才能合于复活的意义，因为复活的原文意思就是起来。如果这个乐园已经改到天上， 就其中的一人将来复活，只能说是从天上下来，怎能算是起来呢？所以这个乐园里的一人将来复活乃是起来，也证明这个乐园仍是在地底下的阴间，并没有改到天上。二，神的乐园，即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11:10-16，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座城乃是在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座城是什么地方呢？照圣经来看，这座城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宇宙中所经营所建造的一座城，也就是神将来和众圣徒所居住的一座城。简单的来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把他今天的家建造成将来的一座城，这座城直到今天还在建造，还没有建造好。神在圣经里启示出他的一个思想，就是他要从一个家达到一个城，他要把他今天的家建造成他将来的城。圣经开头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个园子，到末了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一座城。此二者在圣经首尾遥遥相对，里面所有的光景也很相同。仔细读经的人都承认，启示录末了所说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创世纪开头所说的在伊甸那里的园子，经过神历代的工作而成的。围字是家的地方，神历代所做的就是要把他的园子，把他的家建造成他的一座城，要把他的一个家的居所扩建成他一座城的住处。所以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乐园。永生神的诚意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希伯来12:22，加拉太4:26。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既是神今天的住处所要成功的，就是天上的一座城，并且既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且是神所居住的，也就是永生神的一座城。所以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称作永生神的诚意和天上的耶路撒冷。千年国度里的新耶路撒冷，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7。这里说这个乐园里有生命树，生命树乃是在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乐园必是新耶路撒冷。照启示录2:7这里的话来看，将来这个乐园要做千年国度里的一个赏赐，只给那些得胜的信徒先来享受其中的福乐。自然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就都能享受这个乐园里面的福乐了。所以这个乐园和前一个乐园是两个不同的乐园。前一个乐园是从旧约一直到今天就有的，这一个乐园是到将来千年国度时才开始有的，而到新天新地时才完全显出的。前一个乐园就是在地底下的阴间里，这一个乐园是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里。前一个乐园是为着自古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所有未复活的义人灵魂，这一个乐园在千年国度时是只为着那些复活和被提变化的得胜信徒，到新天新地时就是为着所有复活和被提变化的得救信徒。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一个新天新地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启示录21:1-22:5，圣经最后的一卷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当神在宇宙中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旧造的天地都要过去，新天新地要来。在新天新地中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作为神和新旧约一切蒙他所救赎的人永远的居所。这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乐园，也是神的圣城。这圣城是极其奥秘的，其中每一个重点都表明很深奥的属灵意义。城是四方的，共有12,000肘长，长宽高都是一样。启示录21:16原文，圣城的长宽高都是一样，在原则上与旧约里的至圣所相同。 这表明整个圣城在勇士里乃是神的至圣所。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启示录21章14节。在这里12使徒所代表所有新约蒙救赎的圣徒，表明一切新约圣徒都是组成圣城的成分。有12个门，门上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启示录21章12节。12支派是代表旧约一切蒙救赎的圣徒，表明一切旧约圣徒也都是组成圣城的成分。这是指明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由新旧约一切蒙神所救赎的人合组而成，做神永远的居所。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启示录21章18节22节，晶金表明神纯洁的性情如同明透的玻璃，这是说明城的本质。12个门是12颗珍珠，启示录21章21节，珍珠表明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产生新造的人，这是说明唯有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才能有份于进入新耶路撒冷。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墙是碧玉造的，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启示录21章19节18、11节。宝石表明由圣灵圣别的工作而变化向基督的圣徒做神建造的材料。晶金、珍珠和宝石三者说明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由三一神的成分并他三部分的工作所组织而成的。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示录21章22节。这是说明整个圣城乃是神的殿，城就是殿，表明这是神和他救赎重生而变化的人互居之所，神以他所救赎重生并变化的人为居所，他们也以神为居所，这是极其奥秘的连结。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启示录22章3节。神和羔羊是圣城的中心，也是圣城的权柄，神在此治理他永远的国。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启示录22章1-2节。圣城如同一座山，神的宝座在山顶，从那里只有一条街道盘旋而下，达到东西南北12城门。在这条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河中有一棵生命树，像藤蔓一样长于河的两岸，每月都结果子。这是表明从三一神流出生命像活水，并结出果子做食物以供应全城，就是神所救赎的人。神这生命也就是城中交通的街道，从神的宝座通到城门，也从城门达到神的宝座。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启示录21章11节、23节、25节、22章5节。三一神不只是圣城的生命做圣城的内容，也是圣城的光、圣城的荣耀做圣城的彰显。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得进去，启示录21章27节。唯有信基督的人才得有份于圣城，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切因信基督而与神连结之人在勇士里的神圣福分。二，第三层天。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被提到第三层天，林后12章2节。天上的天，申命记10章14节，王上8章27节，代下2章6节。这里说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曾被提到第三层天，这个人就是保罗。神因为要给保罗看见天上的事，就把他提到第三层天。圣经是把天分作几层，所以有天上的天和诸天的说法。第三层天乃是在众星之上，是最高的天，是神的居所，在天上你及神的居所，王上8章30节。是主耶稣今天所在的地方，基督进入了天，先在神面前，希伯来9章24节，比前3章22节。 中文和合本圣经只有此二处将天译作天堂，这是不合原文的。同样的原文字且指同样的事，在马可16章19节、路加24章51节都译作天，这是与原文相合的。第三层天在哪里？高处，以弗所4章8节、希伯来1章3节。以弗所4章8节和希伯来1章3节都说主耶稣是升上了高天，这两处的高天原文都是高处，所以这叫我们知道主耶稣今天所在的天乃是在宇宙的高处，高过诸天，希伯来7章26节，远升一切的天之上，以弗所4章10节原文。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14章13至14节。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所在的天上乃是在众星以上，在高云之上，就是在北方的极处。这里所说北方的极处必是高过地球北极的天空之上，所以是宇宙中最高的地方。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诗篇75篇6至7节，参看诗篇48篇3节，以西结1章4节。这里说高举非从东西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为什么这里只说东西南而不说北呢？这说的非常妙，因为神是在北方，高举是神断定的，就是从北方而来的，而不是从东西南而来的。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所在的地方乃是在北方，因为神是住在宇宙的北方，所以当日以西结看见他荣耀的异象乃是从北方而来，是且他叫人在地上为他所建造那象征他天上居所的耶路撒冷也是在北面。这些都是证明神所居住的第三层天乃是在宇宙的北方。三，阴间的痛苦部分及罪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财主也死了，他在阴间里受痛苦，在火焰里极其痛苦，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路加16章22至24节，参看约伯记24章19节。我们看过阴间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安乐的部分，就是阴间的乐园，是义人的灵魂所在的地方。阴间里的第二部分是痛苦的部分，就是罪人死后灵魂所在的地方。路加16章这里说那个财主死了，就是在这里受痛苦，他在这里是在火焰里被燎，所以是极其痛苦的。同时他还能远远地望见阴间乐园那一部分里的光景，他望见亚伯拉罕，也望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自然使他更感到痛苦。约伯记24章19节说，干旱炎热消没血水，阴间也这样消没罪人。所以在阴间这痛苦的一部分里是没有一点安乐的。这一部分痛苦的阴间总是跟在死亡的后面收取死人。死了的世人灵魂都必须到这一部分的阴间来等候复活。这一部分的阴间对他们不仅是一个时期的拘留所，更是一个时期的拘留所。他们在这一部分的阴间里乃是一个时期被拘留，直到千年国度以后，他们要从这里复活起来，去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才定归他们永世的结局，就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灭亡。在千年国度之前，阴间乐园里那一部分里面的义人早已复活了，所以等到千年国度以后，阴间痛苦这一部分的罪人再复活了，阴间就没有人了，就成为空的。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路加16章26节。这里给我们看见阴间的这两部分虽能够彼此望见，两部分里的人也能彼此通话，但有深渊限定，不能彼此相通。这证明这两部分虽相离不远，却分得很清楚。四，基肯纳。基肯纳原是希伯来文一个地名，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深谷 叫做新嫩子谷，又称为吉狠那，也称为陀斐特。拜莫罗的人在这里焚烧儿女，后来犹太人在这里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东西，那个人是长不止息的。圣经就用这事形容犯罪的人将来要在新耶路撒冷的火湖里被焚烧受永刑。吉狠那的刑罚，马太23章33节原文，落到吉狠那，入那不灭的火里去，马可9章44至48节原文。这里给我们看见吉狠那的刑罚就是那不灭之火的刑罚，所以这刑罚就是火湖永火的刑罚。马可9章44至48节，马太5章22、29、30节，10章28节，18章9节，23章15节，路加12章5节和雅各书3章6节等处的地狱原文都是吉狠那，也都是说到火湖的刑罚。五，火湖。火湖乃是魔鬼和他的使者并罪人以及一切顶撞神的东西最终的归宿。那灵和假先知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19章20节。这里告诉我们，将来的敌基督就是那兽和他的假先知，两个要活活地被扔在火湖里，他们两个是最先下火湖的，因为他们是顶撞神最厉害的。他们被扔在火湖里乃是在主再来击打地上反抗他的世人的时候，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前的时候。若有人拜兽和兽像，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启示录14章9至10节。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所有拜敌基督就是那兽并拜他像的人都要到火湖里受痛苦，他们下火湖也是在千年国度之前。山羊的万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马太25章41节。将来主来到地上审判活着的万民，他所看为山羊定为恶人的那些人都要进入火湖受永火的刑罚，这也是在千年国度之前。这里说那永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这叫我们知道火湖乃是神为着魔鬼和跟随他背叛神的天使所预备一个受永刑的地方。这也叫我们知道所有的罪人将来所以也被扔在火湖里，乃是因为他们跟随魔鬼犯罪顶撞神。他们既跟随魔鬼顶撞神，就当和魔鬼一起受神的刑罚，既是魔鬼犯罪的伙伴，就当作魔鬼受刑的同伴。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20章10节。这里说将来魔鬼也要被扔在火湖里，火湖原是为他预备的，他将来被扔在火湖里实在是该的，他被扔在火湖里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章14节。这里给我们看见连死亡和阴间将来也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乃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火湖之前一切死亡的故事都算作第一次死所包括的东西。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乃是在千年国度之后，所有罪人的灵魂都从阴间里复活起来的时候，到这时阴间再没有死人了，也再没有用处了，所以神就把阴间扔在火湖里结束了它。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章15节、21章8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历代名字没有记在主生命册上而没有得救的人，就是一切不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所有犯各样罪恶的人，将来他们都要被扔在火湖里，将来的火湖乃是他们犯罪应得的份。他们是在千年国度之后从阴间复活起来，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扔在这火湖里的，所以他们乃是最后一批下火湖的人，这火湖对于他们乃是第二次的死。在这个以前，他们所经过一切死的痛苦，无论是灵里的、是身体的、是魂里的，都是第一次死里的故事。那不过是一个时期的死，不过是他们一个时期的经过。这第二次的死才是永远的死， 才是他们永远的结局。他们从以往一直到将来复活起来受审判的时候，所在的阴间对他们不过是一个时期的拘留所，他们在将来经过审判而下的火湖对他们才是一个永远的监狱。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启示录22章15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的火湖乃是在新耶路撒冷城外，如同从前吉罕那就是在旧耶路撒冷城外一样。那些犯各样罪恶而下到这火湖里受永刑的人，在神看像污秽的犬类一样，就是因为神看他们是这样的污秽，所以他们才被扔在这火湖里受永火的刑罚。所以将来的火湖乃是一切反对神者一个永远受刑的地方，和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切属神者一个永远享乐的地方，正正相对。神在宇宙中历代工作的结果，就是产生出这两个相对的地方，一个是一座生命的水城，一个是一处死亡的火湖，一个是神永远的居所，一个是魔鬼永远的监牢，一个是神的一切属于他者永远享乐的所在，一个是魔鬼和一切跟随他者永远受刑的地方。一切拣选神站在神一边的，将来都要进到这荣耀的城里，做神永远享乐的配偶。一切拣选魔鬼站在魔鬼一边的，将来都要下到这痛苦的湖里，做魔鬼永远受刑的同伴。六，无底坑。无底坑原文是阿撇萨斯，乃是鬼被监禁的地方。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路加8章31节。鬼在这里央求主耶稣的时候，证明无底坑乃是神监禁鬼的地方。这些鬼不是魔鬼自己，也不是犯罪的天使，更不是死人的灵魂。按照圣经来看，这些鬼必是在亚当以前的世界里一般在地上受魔鬼管制的活类，后来因着跟随魔鬼背叛神，受了神湮灭的审判，而变成一些脱体的巫灵。他们常在地上危害犯罪的世人，但神是要把他们监禁在无底坑里。他捉住魔鬼，把他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启示录20章2至3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魔鬼被捉起来也是被扔在无底坑里而被关在其中。此外，启示录9章1至2节、11章7节、17章8节等处也都说到无底坑的事。这些地方所说的也都是关乎鬼或魔鬼的事，还有罗马10章7节的阴间原文也是无底坑。七，塔塔拉。塔塔拉是希腊文，意即极深之坑，是犯罪的天使被监禁的地方。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塔塔拉，交在黑暗坑中。彼后2章4节，原文此处的黑暗坑，有的古卷是黑暗的锁链。这里说神把犯罪的天使丢在塔塔拉，中文圣经里把这里的塔塔拉翻作地狱。实在说，塔塔拉不是地狱，地狱在原文乃是另一个字，塔塔拉乃是一个极深的坑，神把犯罪的天使丢在其中，交在黑暗坑中，或是交与黑暗的锁链，把他们禁闭起来，等候审判。所以塔塔拉乃是犯罪的天使被监禁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比前3章19节所说的监狱。以上所看过的阴间、无底坑和塔塔拉乃是三种不同的拘留所。阴间是罪人灵魂的拘留所，无底坑是鬼和魔鬼的拘留所，塔塔拉是犯罪天使的拘留所。这些拘留所都是神管理宇宙施行审判所需要的。在神最终的审判临到之先，神为各种背叛犯罪的受造者都预备了一个地方，把他们各自拘留在其中。